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99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文章，珍惜转眼即逝的修炼时间，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9日。师父说，这亿万年的历史就等待着最后今天这一刻，这一刻实际上是转眼之间的事情，在神来看挥手之间的事。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各地想法九》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。师父告诉我们，这一瞬间值千金，值万金，走好这一段路，那就是最了不起的。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各地讲法七》芝加哥市法会讲法。师父告诫，大法弟子学法跟不上的，才会在这段时间中表现出不精进、消沉，甚至于不知时间的珍贵，不抓紧时间去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。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各地讲法四》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。现在的人一天能有多少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呢？对于上班族来说，工作日如果八个小时上班，六个小时睡觉，四个小时忙家务，做饭、洗衣、收拾、照顾家人，一个小时在路上，偶尔还要有聚会、活动，再扣除一个小时，还剩下四个小时。在这四个小时中，人还必须要喝水、上厕所，那么只剩下三个多小时了。如果多睡一个小时，那么剩下的时间就只有两个多小时。对于退休老人来说，如果八个小时看孩子，六个小时在睡觉，四个小时在忙家务，再去掉偶尔的活动一个小时，还剩下五个小时。在这五个小时中，真正能用于修炼的时间也就四个多小时。也就是说，虽然一天有24个小时，而事实上我们能掌控支配的时间并不多，能够用于学法讲真相的更是少得可怜。如果不紧不慢的晃晃荡荡的，时间就在不知不觉中荒废。如果长期不抓紧时间修炼，人心就去不掉，正念就不增强，修炼就越松懈，也就与整体差距越来越大，脱离了整体，孤雁难飞，还可能掉下来。修炼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我身边有的上班族同修，下班还要养花、栽草，费时费力。还有同修看电视剧、玩手机，电子产品很吸引人，瞅瞅就一两个小时，回过神来，时间过去了，心也乱了。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，我们在看电视上多投入20分钟，在修炼上就少投入20分钟。一天20分钟不多，日积月累下来，一年就是100多小时，就可以看10遍转法轮。学法能明白法理，能破除执着，能增强正念，而养花看电视只能增加常人心、常人情，与修心断欲是背道而驰的。仔细想想，每天浪费的时间何止20分钟啊？那些耗时耗力的与修炼无关的事情，我们如果不警惕、不戒除，就足以干扰、破坏，甚至毁掉修炼人。而在宇宙历史上，荒废的时间又将如何书写呢？不然的话，在历史上怎么给你记载你浪费的这些时间？ 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各地讲法十一》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。还有的同修学法练功松松懈懈，以过常人生活为主，把做三件事当成副业，自圆其说地认为有时间多练，没时间少练，是法理啊。试想，如果一天少学一讲法，一年下来就少学40遍转法轮。如果两个根基与悟性完全相同的人，一个月读一本书的，另一个星期读一本书的，十年下来，他们的境界层次可想而知。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在哪里呢？在用心用力上。中国农民常说，人不欺地，地不欺人。这句话简单朴素而又深刻。修炼中不付出时间和精力，没有法理的一点点明晰，没有执着的逐渐放淡，没有观念的一次次转变，就能一步登天，立地成佛，是不是痴人妄想，白日做梦呢？其实我们越不珍惜时间修炼，那么干扰就会越多，修炼状态就越来越糟糕。有个女同修退休了，没有把心力用在修炼上，而是用在了赚钱上，干那种很费时费力的活计，结果越来越常人化，骂人越来越凶，后来得癌症去世了。还有个70多岁的男同修，根基不错，悟性很好，修炼后肝炎自愈了，后来偷偷的玩游戏，看书越来越少，练功也疏懒了，本来道寿了还不精进，也得癌症去世了。电视、手机、电子游戏是什么？师父说，这是外星人的技术，魔在利用它，勾引你，让你放弃你所有的东西，投入进去，浪费你的生命，你还舍不得放下。从做人的角度上看，你都不对劲了，何况是修炼。选自李洪志师父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。现实告诉我们，无论修到多高的层次，一旦放松，不抓紧时间修炼，长期沉迷于常人生活，就极其危险，就可能掉下去。这样的例子不少。仔细想想，用法理对照，在我们自己不珍惜时间，不抓紧修炼，漫不经心，松松懈懈之时，其实就是混同于常人了，也就是常人了。那么常人的病业、劫难就会如约而至，要障鬼就会不请自来，因为你选择了常人，师父也不能无故帮常人消业。师父一再强调要珍惜修炼的机缘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把握好自己的时间，多用于修炼，是不是珍惜机缘呢？这是需要关注的问题，是我们自己能解决的问题，也是旧势力邪魔容易钻空子的地方。我也看到一些同修很珍惜时间方面做得非常好，很值得学习和借鉴。有个老同修身体单薄瘦弱，但修炼很有韧劲，用他的话说，饭可以不吃，三件事必须做到位。他全身心的修炼，每天大量学法，练功一次不落，坚持讲真相，后来腹部的肿块消失了，今年的怨恨没有了，从胆小怕事变得正念十足了。每天珍惜时间，抓紧修炼是最好的精进，也是最快的升华。还有的同修坐车时被红银，有的利用上班的兼修时段学法，有的同修一边做家务一边听交流，有的同修每天睡只有3-4个小时，从吃饭睡觉中挤时间。古代学艺讲拳不离手，戏不离口，读书人讲思之思之，鬼神告之。如果人能坚如磐石，精进不怠，就能得到神佛的护佑与恩典，因为持之以恒的道心金光闪闪，能震动十方世界。其实我们生生为此生，此生为修炼，为法而来的生命，那就应该抓紧修炼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就是把三件事当作主业，重中之重，把最佳时间和最好精力都分配给三件事，节约时间，珍惜时间，就是珍惜机缘。对于上班族的同修，在每个工作日，自己能利用的时间有几个小时，如果这几个小时不抓紧， 修炼就是停留在口号说辞上，救度众生更是空谈，不付出时间，不花费精力，不全心全意，救度众生的重任怎能担当啊？古人讲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在正法时期，时间是最金贵的，是金钱无法比拟的。每一天对于每一个生命都是同样的24个小时，这是上苍的平等和公正，而怎么安排、利用、分配的时间，就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。选择付出时间精力去修炼，就走向神；选择每天过常人生活，就是选择了常人。此文只在抛砖引玉，只是希望大家都珍惜修炼的时间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从向外看到学会向内找修自己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7年12月6日。我把在修炼中怎样从向外看、向外求到学会向内看、向内找的过程写出来，与同修交流。一、不会向内找，习惯向外看、向外求。修炼中把做三件事当作任务完成，学法浮在表面，读法、抄法、背法，转法轮背了两遍，红营、红营二、红营三都能熟背，红营四能背下来一部分，还能背很多师父的短经文，同修都说我挺精进的，自己也觉得是在精进状态中。渐渐的，我的显示心、欢喜心也起来了，和同修在一起的时候就背几段，有的同修背得不熟，自己背得熟就产生了自己比别人强的心，渐渐的就开始居高临下指导别人修炼，同修有什么关难了，就被师父的某一段法给同修，每次同修都很感激。慢慢的，有些同修对我产生了羡慕的心、崇拜的心，而同修的这些心是因为我的显示表现自我而造成的，这是极危险的，而我却不自知，还乐在其中。在学法小组里，有同修说，今天和儿媳妇儿因为什么事儿生气了，或者有的同修和丈夫吵起来了，于是我学法时，就拿法和同修讲的问题对照，学完法就迫不及待地和同修交流，还觉得自己悟性好，对同修负责，对整体负责。其实听同修谈这些事，应该查找自己，看看自己如果遇到同修所遇到的问题、矛盾，自己能不能过得去，能不能守住心性，不修自己。二、不修自己，矛盾不断，干扰不断。由于不能真正向内找，和同修之间的矛盾不断，我曾有两次在学法组把同修说哭了，当时毫无自责之心，还说同修感情脆弱，修炼人应该是金刚不动，用法修别人，掩盖自己的党文化思维、斗争哲学。有同修给我指出来，你有争斗心、显示心，说话不祥和，说话语气又狠又重。我辩解说，也许与个人经历与处境有关系，其实是不会修。如果能向内找，去掉党文化因素，这是提高的好机会。可是这些本应该提高的机会都让我错过了，留下了无数的遗憾。由于不向内找，执着心不去，旧势力对我的修炼进行了全面干扰破坏，在我和同修之间制造间隔。我和 A 同修搭伴儿对讲电话，他发现我个人修炼心性问题，就帮我认识。我不愿听不好听的话，旧势力就打来一念，他干扰讲真相救众生，我立刻接受承认了，因此他再说的话就根本不听了。这是邪恶发现了你的执着，掩盖着不让你去执着心。可是我不能识破旧势力的险恶用心，认为自己的想法对。那天打电话一个也没劝退，自己气得满满的，怨同修干扰救众生。现在回想起同修说的太对了，你不修好自己能救了众生吗？那也只能是人做人事。没几天就和同修分手了，没有按照师父讲的同修之间要配合好。写到这儿突然认识了配合的深层内涵，谢谢师父让我明白了法理。今年春天， 我和两个同修合租一个楼，心想这回可好了，做三件事可方便了，三个人一起练功，一起学法，一起配合讲真相。可是没几天就矛盾重重，什么事儿都拧劲。弟同修表现出修炼状态是练筋功打瞌睡，发正念倒掌，学法丢字落字，越给他纠正越发懵，简直念不成句。我这边越心急，他越读不好，于是就指责他，埋怨他。弟同修想在生活上帮我，我也不顺气儿，还产生反感。心想一个修炼人那么注重生活干啥？注重修炼多好。其实是注重修炼表面形式，不注重修心性。同修之间的表现是照自己的一面镜子，可我当时就是陷在具体事中，没有注重修自己。旧势力加强扩大我所有人心执着，对弟同修做什么事都看不上，甚至弟同修每说一句话，我都能挑出他的毛病，这个不符合法了，那个太常人了，看不上别人的心，认为比别人强，想改变别人的心，争斗心、怨恨心、妒忌心，各种人心越来越强，我完全被旧势力操控了，有时已经魔性大发了。有一次弟同修和别的同修商量要去打语音电话讲真相，也不和我商量，临走时问我去不去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，没好气地说，你明知道我已经没有卡了还问我去不去，没话找话。我妒忌他有卡给别的同修用不给我用，完全不像修炼人，全是恶念。这次弟同修没吱声，那次以后我也发现了自己的执着心和魔性的表现，简直就是常人中的泼妇。一个在大法中修了近20年，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呢？当我冷静下来时，我吃了一惊，吓得出了一身冷汗。当我向内找时，发现弟同修是一个真正高境界的修炼人，我的执着性的暴露，魔性大发，正好烘托了弟同修的大善大人的胸怀。在矛盾中，弟同修得到飞速提高。一个多月后，弟同修从女儿家回来，练功打坐纹丝不动，发正念也不倒掌，读法语调清晰流利，不再丢字落字，而我却出现了打瞌睡、发正念倒掌，读法时头脑也不像以前那么清醒，真是天大的讽刺。写到此，我想告诫和我有相似经历的同修，警醒自己，千万不要重蹈我的覆辙，一不小心就会滑得很远，甚至是很危险了。谢谢师父再一次把我从危险的边缘拽回来。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说，师父啊，弟子知错了，再也不敢狂妄自大，再也不敢向外看向外求了，从现在开始把目光收回来修自己。在这里我要向所有被我伤害的同修说一声对不起，诚心谢谢同修的包容与谅解。现在我遇到什么事儿都看住自己的思想，前几天和弟同修约定到一个超市门前相会去讲真相，到了约定的时间弟同修没来，我的第一念是看住自己的心，不许着急，不许怨。我想同修一定有什么应急事没能来，即使没什么事我也不埋怨，那是对我的考验，是我精进的机会，我就守住心性，踏踏实实地修自己，心稳住了。一小时后我平静地乘公交车回到家，晚上见到弟同修，他说了没去的理由，其实也不是什么理由，可我一点也不动心，我知道又是旧势力给打的念。可是今非昔比，你旧势力的阴谋诡计早被我看穿，我在法上心不动，谁也破坏不了大法弟子同心。师父在《红银三注师》中说，大法弟子是整体，注师正法祖邪风。同修弟说，对不起。我十分平静，之前我就谅解了同修，旧势力想制造矛盾和间隔没得逞，修自己真美妙，谢谢师父让我学会了向内找修自己。前几天在一个过殡仪观的同修家学法，我和同修交流，受到同修的赞扬，说和我在一起能学很多东西。我立刻警醒，告诫自己不能起显示心、欢喜心，先灭你这些拜物。我说的都是明慧交流文章中谈的，我们都一样，都在大法中修，谁修得怎样不能看表面，不是有了观难就不行了，就是修得不好，正确对待是精进的机会。回家后我发正念向内找，彻底清除自己空间场。同修能说出表扬我的话，还是我空间场不纯净， 感谢师父不丢弃我这个悟性差、不真修实修的不争气弟子。如果不是师父慈悲保护，我根本走不到今天。是师父一次次在险境中将弟子救起，一步一步地扶我走在修炼的路上，走在神的路上。用尽人类的语言，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从修炼角度看待技术问题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我地资料点引进了大型商务打印机，该打印机出现问题，能维修的同修很少，有人就建议我学习修理这种大型商务打印机，我也就成了一位技术同修。可是近一段时间，有些打印机不断出现问题，而且问题出现是分阶段的，比如一段时间出现的问题几乎都是打印头气堵，过一段时间出现的问题几乎都是卡纸，而且问题越来越复杂。最近我修理了一台打印机，打印机修好了，可是却无法连上电脑。这些问题的出现引起我的思考，我感到作为一名技术同修，不能只从技术角度看问题，应该从法上看待打印机出现的问题。一，打印机出现问题不是技术问题。我看到一个问题，有的技术同修包括我本人，对待打印机出现的问题只是从技术层面去找原因，没有在修炼上看问题，结果修机器真成了修机器，其效果就如同常人看病一样，只是解决了表面上的问题，过一段时间机器的问题又出现了，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？一天师父的一段讲法打入我的脑中，可是黑气不是造成病的根本原因，是在更深的一个空间当中有那么一个灵体，是他发出的这个场，所以有人说排呀泄呀，你排去吧，不一会儿它又产生了，有的力量大，刚被排出去又拽回来了，自己能收回来，肝治治不好，参见转法轮。从师父的这段讲法中，我认识到我们的打印机是我们大法弟子的法器，与常人的机器本质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我们的打印机出现问题是修炼问题或邪恶的干扰，技术问题只是表象，真正的原因是我们修炼存在问题，被邪恶钻空子造成的。这时作为技术同修与当事同修，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向内找修自己，然后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。另外正法进程接近尾声，为什么打印机还出现这样多的问题呢？我们在修打印机时发现一个情况，如果同修本人修炼状态很好，他的打印机就很少出现问题，有时甚至是所说的技术上的误操作也不会出现问题。打印机出现这样多的问题，很可能是提示相关的同修修炼存在问题了，真应该好好找找自己了，是不是自己的干事心或其他人心阻挡其他同修走自己的路，没有做到资料点遍地开花。作为技术同修来讲，如果我们长期停留在看病一样的认识来修机器，也会被邪恶钻空子，致使机器没完没了地出现问题，这是我们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，大量时间浪费在东奔西跑修机器上，既耽误了自己，又影响了同修，人的认识挡住了技术同修自己的修炼路，又挡住了其他同修的修炼路。作为技术同修，我们应该反思，真正在法上提高上来。二，技术只是一根火柴棍。我们都知道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摘自转法轮，但是我们在许许多多的问题中经常忽视了这一点，把自己掌握的技术看重，或者是完全依靠自己的技术能力，这是证实自我的表现。我们许多技术同修都有体会，我们所学的技术都是在师父的加持下学会的，也可以说是师父给予的，如果只是单纯的为了学技术，不仅困难大，会需要很长时间，而且邪恶也会捣乱干扰。转法轮中师父讲了一个拔牙的故事，从这个故事中我认识到，我们修机器真正把机器的问题彻底解决的是师父，而不是我们的技术能力，是在这个机器问题上，技术同修与当事同修都能向内找修自己，在法中提高上来了，
师父就会把造成机器问题的另外空间根本原因解决了，同时点给技术同修机器表层问题的解决方法。表现上是技术同修立刻明白了机器问题出在哪里了，很容易用技术手段修好机器。这里技术只是起一个好似拔牙故事中火柴棍的作用。我们所学的技术只是一种符合常人状态的要求，因为我们不能表现太超常。但是这里不是说技术不用学了，那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上去了。我们不但要学技术，还要把技术学好，否则师父点悟我们要用什么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自己连相关技术都没有，怎么解决问题？我们既要在法上，同时又要有高超完善的技术，这样在大法的指导下，我们在提高自己的基础上，才能如意运用常人的技术解决机器的问题，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。三，修机器不是技术同修救人的全部。我还发现一个现象，有的技术同修把为同修修机器作为讲真相救人的替代，而且经常听到同修对技术同修这样说，技术同修修好打印机，能更好地打印真相资料去救人，你们不也是在救人吗？我个人认为，正法进程推到今天，维修机器只是技术同修附带的救人方式，不能代替直接讲真相救人，不能把技术突出出来，技术只是技术同修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一小部分，不是全部。师父在精进要旨三，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，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人人都要出来讲，遍地开花，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。那么从事技术的同修也不能特例吧，因为我们跟海外的情况不同，海外那些从事项目的同修几乎是全职在做，没有其他的时间面对面讲真相。我们大陆有些技术同修不是没有时间讲真相，是自己的认识局限在这里，人为的自己挡着自己的路。换一个角度讲，我们这些专职技术同修的存在，是不是我们法器出现问题的一个原因呢？因为有医生就意味着要有病人的出现，这不是也是一种变相的求机器出问题吗？四，摆正修炼与技术的关系。我本人在一段时间给同修修机器时，就是走的纯技术的路，同修的机器有问题就去给同修去维修，也不找自己为什么这个问题叫我遇到，和同修交流也是告诉同修这台机器在技术上应该如何使用，注意哪些事项等，完全走了技术这条路。技术是现代科学的一部分，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知道科学是一种宗教，科学把人领向危险的迷航，摘自红银寺，天路在何方。因为我们是大法修炼人，我们要摆正修炼与技术的关系，利用技术条件讲真相中提高心性层次，同时更广的救度众生，法理上要明白，同时告诉同修不要依赖于技术，要向内找修自己。如果只想技术同修快来把机器修好，不找自己，这不是向外看吗？机器问题能根本解决吗？为什么有的机器表面上我们技术同修修好了，可过几天就又出现问题了？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找自己，没有在法中提高上来，也就无法解决另外空间机器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。我们的修机器只是流于一种常人的治病了，怎么能彻底好呢？作为技术同修，我们不能再只从表面技术上看待技术问题，也不要把自己修炼的路只定位在修理机器上，我们要把自己修炼提高与救度众生贯穿在其中。我们也应该和其他同修一样，三件事都要做好，修好自己，救度众生。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地角牛的巨变。我母亲是1996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 修炼后在他身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，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长伟大。母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，文化程度不高，因为我姥爷成分高，所以母亲从小就是村里青少年欺凌的对象。面对种种不公的对待，母亲从小就养成了倔强对抗的性格，吵不过人家就无力解决，打架。因此村里人给母亲起了个外号，叫立脚牛。母亲身体不好，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修炼不长时间，一身的病全好了。更重要的是，随着对师父法理的理解与亲身的实践，他改变了以往强悍的性格，不再与人争强，相反事事严格要求自己，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，做一个真正修炼的好人。父母的关系好了，父亲在外面是出了名的老好人，人人都说他好，在家里却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从年轻时就跟母亲干仗，母亲哪能受得了，自然就有了逆反心理，怨恨父亲，并深深地埋在了心里。修炼大法后，在与父亲的关系上，母亲就得一关一关地过，这样修了很多年。例如有个邻居比较厉害，堵了我家的出水口，母亲找邻居问问情况，邻居说是我父亲让干的，父亲惹不起邻居。当母亲问起此事时，父亲竟然当着邻居的面用手指着母亲的脸辱骂，母亲还是忍了，因为母亲知道自己要真修就得听师父的话，含着眼泪还在忍。母亲最爱唱的歌就是师尊的手。还有一次更离谱，母亲和父亲一起去贴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条幅，母亲一句话惹怒了父亲，午夜12点多了，父亲把母亲丢下自己跑回了家，母亲只好自己从离家10多里外的山路一路念着法轮大法好摸黑走回家。母亲心里很难过，就告诉了妹妹，妹妹狠说了父亲一顿，父亲才有所悔悟。母亲和父亲的这种关系可能有历史上的因缘，所以尽管父亲也是个修炼人，对别人都好，可就是要一次次的跟母亲过不去，是给母亲提高心性来的吧。肯定也有邪恶捣乱的原因，制造修炼人之间的间隔和矛盾，不让他们修成。母亲知道自己就是要听师父的话，修炼抓得很紧，看书学法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，由于心中装着大法，再苦的关都能过得去。有一件事情更是考验人心，父母亲被迫害的流离失所，当地恶人执行江泽民流氓集团的经济上截断的迫害政策，停发了父亲的退休金，为维持生活，父亲给人看门，并经常捡些破烂卖钱补贴家里，因此形成了执着。当破除了邪恶的经济迫害，要回了退休金，根本不需要再捡破烂了，父亲依然放不下捡破烂的习惯。一天，父亲和母亲与其他同修一起去讲真相回来，路过一个存放破烂的地方，父亲就要去，母亲不让他去，父亲没守住心性，竟然给了母亲一拳。同修们都震惊了，母亲一声没吭，静静地自己回家了。回到家，他无条件地向内找自己，一如既往地善待父亲。以德报怨对儿媳，我弟弟从小被父母姐姐们娇惯，他不爱说话，但在家庭的影响下也走进了大法修炼。修炼后也经历了很多磨难，在弟妹生下孩子后，弟弟被邪恶劳教迫害，弟妹就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父母亲的身上，特别是对母亲的辱骂几乎成了家常便饭。更让人难过的是，弟妹的父母也住在同一个镇上，一家合伙去辱骂母亲，母亲用修炼人的高标准要求自己，就像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一次竟然当着我老爷的面恶语重伤母亲，屈辱使得本来打算在我家住几日的老爷一刻都待不下去了，立即返回了自己的家中， 那真是一段艰难的岁月。不明真相的家人在邪恶疯狂迫害中也来推波助澜，但母亲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闯过了一关又一关。尽管弟妹对母亲如此，母亲仍一如既往地善待她，有好事总是想着她，把好吃的留给她，把父亲补发的退休金几乎全部给了她，让她供孩子上学。由于邪恶的迫害，弟弟的收入一直很低。母亲从大法中修出的先他后我的慈善感动了弟妹，现在弟妹也认同法轮大法好了。弟妹有个妹妹整天与其婆婆吵闹，两相对比，弟妹由衷的庆幸自己有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好婆婆。忍辱负重救众生，作为法轮大法的弟子，知道让迷中的世人摆脱中共的谎言，明白大法真相得救度，那是大法弟子真正的使命和责任，也是师父所要的。母亲心系众生，牢记师父的教诲，多年来一直走在救度众生的第一线。他每天出去讲真相，面对不明真相的世人的辱骂，他一笑了之。因为讲真相被诬告，母亲曾几度被劳教、拘留、罚款，遭受辱骂、殴打，甚至被迫流离失所。但他坚信师父和大法从没动摇过。他知道大法弟子必须兑现自己神圣的誓约，救度众生。我母亲是千千万万个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中的一员，在不公的对待中，在平凡的点点滴滴生活中，身心发生着显著的巨大的改变，境界升华，道德提升，服役家庭及社会。感谢师父，感谢法轮大法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公交站台讲真相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李慧莲。我在公交站台讲真相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有鼓励的、支持的、竖大拇指的，还有鞠躬感谢的，包括公检法司明白真相的人，也有骂人的、取笑的、嗤之以鼻的、举报的，有施在有法在，我不惧这一切。今日的委屈和不平，经过讲明真相，换来的却是满心钦佩与感动，仅居两例。2013年7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吃过午饭，那天是烈日炎炎，先生说，今天气温38度以上，你还出门？看到那刺眼的日光，想到了自己的使命，众生的期盼，我回答先生，救人急，这时坏人在空调房间，正是我救人的好机会。来到车站，真像同修在诗中讲的，热浪滚滚天发烧，马路火烤行人烧。虽说少，但是来一个讲一个，三退后就上车，而且是非常有序的来。同去的新得法的同修笑了笑说，就像师父安排他们来三退。我们俩人正在为众生得救而高兴，忽听一中年男子在大声叫苦，说医生怎么不道德，一点小病想来看一看，怕引起大病，医生就给我开一个住院通知，要我交2000元住院检查，哪有这种道理？我接着说，以前医生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，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一切向前看，医生就诊都有任务的，凡不成任务就拿不到全工资，为了拿到全工资只有黑着良心。他说，是啊，都是那个腐败政府造成的。我说，现在老百姓只有认清善恶好坏才能平安吉祥，现在社会中流传的两句话，天灭中共，三退保平安，心中牢记真善人，鸿福常伴善良人。他问，你说的是法轮功吧？法轮功不是自焚吗？我说，那是中共造假陷害，现在法轮功一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得奖3000多。看到他那渴求的眼神，我说，我姓李，你贵姓？入过党团队吗？他说，我姓秦，入过党。我说，我给你取个化名吧，叫秦天宝，把那个党团队退了，天保佑你平安，并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，会无病一身轻。他连说谢谢。同修拿出护身符和9瓶光碟送给他，告诉他一定要诚心念，诚心看。看到他期盼的眼神还想听，同修就继续给他讲着真相。 我回头看到不远处有两个十五六岁的学生，我知道又是有缘人来得救的，上前关心地问他们，放假了还上课？孩子们笑着说，今天是补习，九月份要上高一。我就给他们讲邪党的贪腐、学费的昂贵和法轮功的真相，他们非常认同，退团队后带着破网软件上车走了。我再看同修正拿着两瓶冰红茶向我走来，笑着说，秦天宝非要给我们冰红茶，我真不好意思。我连忙回头谢谢他，他说，我得谢谢你们，我今天真遇到好人了。我对同修说，在这滚滚的热浪中，师尊鼓励我们多救人。在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有不听的，有骂人的，也有的说，我是警察，今天不抓你就不错了，你不要跟我讲这些，我比你还清楚，你吃饭没事干。我说，警察也是要救度的生命，我一看你就是好人，千万不要助纣为虐。古人有一句话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我是为你好，为你和你的家人平安。以后你再遇到我这样的人告诉你真相，希望用你的善去衡量，做出善的选择，祝你有个美好未来。他回过头来望我，淡淡一笑，上车就走了。那天虽然炎热，得救的众生已近40人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